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刘征光师母，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所以我花那么多时间讲，就是我真的是觉得悔改是很重要，也是我们不仅仅是在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有悔改，我们有一个转向。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还是常常在神面前我们需要悔改。我想这也是为什么林院长要对那些献身全时间的这一些考虑全时间献身的年轻人花半个钟头跟他们讲什么叫做悔改。所以悔改包括情感，包括思想，也包括意志，是一个整个人的一个转向，从自我为中心转向以神为中心，放弃过去那种我行我素，那种自以为是的一种生活方式，转为以神为中心，尊主为大，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所以为什么我说悔改跟信心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因为我们上次讲到信心，信心做跟随耶稣基督，做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必须舍己，我们就必须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耶稣，我们就必须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所以这两件事其实是同一件事，其实是同一件事。好，那么彼得不但说要悔改，而且他说你们要奉基督的名受洗。这里他是说奉基督的名受洗，刚刚我们读的马太福音是说受洗归入基督的名，或者归入父子圣灵的名。那么奉基督的名受洗，我们说奉一个人的名字，意思就是说我愿意履行他的要求。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他说，你们如果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你们成就。这个犹太人的名字就是代表一个人，所以当我们说奉一个人的名字，换句话说，我们就等于是按着他的意思，遵照他的要求。所以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父必定为你们成就。那个意思不是说我们祷告的结束的时候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虽然这个也包括在里面，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奉耶稣的名意思就等于是说是按着耶稣的旨意，按着他的要求，因为这个名字就代表他，就代表他。所以奉耶稣的名就是按着耶稣的要求，按着他的旨意来祷告，那么当然我们的父一定会为我们成就。所以奉耶稣的名感受洗，基本上的意思也是愿意让基督做我们的主宰，我们奉他的名受洗，意义就是说要让基督做我们的主宰。所以这个就是跟信心是一样的意义。所以为什么这里彼得并没有提到信心，他是说要奉耶稣的名悔改，其实他只是换一个方式，借着这个洗礼，这个外在的仪式，把一个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实际的一个改变，我们用信心去接待耶稣基督，把这样的一个事实借着洗礼表达出来。好，所以彼得说你们奉耶稣的名受洗，但是他说就使你们的罪能够得赦。所以这个洗礼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义，这个罪能够得赦免。我们知道在旧约常常用这个洗净，罪能够被洗净，来形容罪能够得赦免。所以这个洗礼，既然彼得说你们奉耶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可以得到赦免，所以这个洗礼也是代表一个属天的洗净、洗濯，属天的洗濯，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我们的罪能够被洗净、洗干净，我们的罪能够被洗干净，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所以洗礼还表达一个意义，就是借着这个外在的仪式表达我们的罪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被洗净，已经被洗净。好，那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这里讲到关于洗礼，从这里我们看到洗礼的意义。然后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我们念第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第十三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来，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里保罗说，不管我们是犹太人也好，希腊人也好，或者是自主的也好，为奴的也好，我们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换句话说，只要你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你接待他做你个人的救主，你就从圣灵受了洗。所以圣经上有一个名词说受圣灵的洗。一个人到底什么时候受圣灵的洗，从这节圣经很清楚可以看见，在你信的时候你就受了圣灵的洗。因为所谓受圣灵的洗，就是你就领受神的圣灵，神的灵就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保罗也说，人如果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啊。所以有些我们也许会听见有一些教导会说，哦，你成为基督徒你还要追求受圣灵的洗。我想我们可以回答说，我已经受了圣灵的洗，我信的时候我就已经受了圣灵的洗，因为我们都从这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成了一个身体，都成为教会里面的一个肢体，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所以这一节所强调的刚刚我们已经说明了，洗礼的一个还有一方面的意义，就是我们信的时候我们就领受了圣灵的洗，圣灵就使我们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我们都成为一个身体。所以刚刚庄牧师讲到也特别强调，受洗不仅仅是我个人，我个人接待耶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因着信我成为神的儿女，借着这个洗礼成为一个外在的一个见证。洗礼也是受洗加入教会，洗礼的意义之一也是借着洗礼，我们领受圣灵的洗，我们就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目前这个课程的设计，上完基要真理班我们要上受洗班。那么受洗班到底教什么呢？就是预备这些将要受洗的弟兄姊妹怎么来过一个教会的生活，怎么来过一个教会的生活。因为洗礼不仅仅是一个个人的信心的表示，一个个人信心的见证，同时受洗也表示我们加入教会，成为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所以过教会的生活是神的旨意，也是洗礼所代表的一个意义。好，然后我们最后再读一段也是讲到洗礼的圣经，是在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我们念第三节和第四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和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好，这里保罗他就讲到，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借着洗礼归入死，并且和他一同埋葬，并且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洗礼还有一方面的意义，表达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借着洗礼表达一个实质，还是一样哈，洗礼只是一个外在的仪式，但是这个仪式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实际的改变把它表达出来。这是什么呢？就是当我们愿意接待耶稣做我们救主，我们就与基督联合，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么这个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就是借着洗礼来表达。所以我们看见一般的浸水礼我们 看见牧师要把他浸在水里，然后再从水里面起来，那么下去就好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然后从水里面起来就是表示与基督同复活。所以这个是一个仪式，但是这个仪式是表达我们接待耶稣做我们救主，我们就与基督联合，我们就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么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是什么意义呢？意思就是说基督死是为我们的罪而死，所以罗马书第六章说基督死是向罪死了，但是基督从死里复活是向神活。因此当我们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表示我们也是与基督一样向罪我们死了，但是向神我们是活的。从此以后罪不能够再在我们身上作王，我们不必再把自己的肢体献给罪做器具，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身体献给义做器具。我们应该从此是为主而活，我们是向神活，可是我们是向罪是死的。这是一个基督徒理想的基督徒的一个应该有的一个生活，就是我们应该像基督一样，我们在接待耶稣基督做我们救主，我们就已经与他同死，我们已经向罪是死的。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死人，你骂他，他也没有反应；你打他，他也没有反应；你称赞他，他也没有反应。所以这就是死了。那么，我们向罪是死，也是应该这样子。罪在我们身上不能够起任何的作用，不管他怎么样，撒旦怎么样来试探我们，我们应该都是不会去听从他，我们不会有反应，这是向罪死。那当然，我们知道在实质上，我们今天在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常常不是活在罗马书第六章的光景里面，我们是活在罗马书第七章的光景里面。立志为善由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真是苦啊，谁能够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哈。那么不过这个我们以后再讲为什么会是有这样的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过至少洗礼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因着与基督联合，我们理当向罪是死的，我们理当向神是活的，我们理当不再听从罪，不再犯罪，我们理当是完全遵行神的旨意，为神而活啊！这是洗礼要代表的另外一方面的意义。好，那么我想在洗礼班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有一堂课再一次在讲洗礼的意义是什么，但是我想我也还是在这里要把这个洗礼的意义说明一下。因此我想从我们讲到信心，讲到悔改，讲到受洗，我们会发现其实这些事，当然洗礼更是一个外在的仪式，把这样的一个事实表达出来。那么最后呢，我们的课本谈到成为基督徒以后基督徒的生活应当如何，那课本上提到几方面，提到我们应当要有正常的读经生活，我们应当要有正常的祷告生活，我们也应该要参加教会的聚会。我想这几方面我就不要再多说，不过我实在是要鼓励大家，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读经祷告是非常重要啊！不仅仅是每个礼拜天到教会读一段圣经，然后领会或者牧师带我们做祷告，我们每一天都是借着读经祷告来亲近这一位神，来认识他，这是一个生命的关系，这是一个生命。所以好像我们不吃东西我们肚子会饿，如果我们不吃我们会死，因为我们肉体的生命需要借着食物来维系。所以我们这个永生，我们所拥有的这个永生，这个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也是要借着读经和祷告，我们才能够继续不断跟这一位永生的神有一个生命的关系。这不是一个形式啊，所以虽然我们强调说基督徒每一天都应该要有灵修的生活，八月份我讲家庭祭坛的时候我会再讲关于这一方面。这个家庭祭坛不是只是举行家庭崇拜，我会从个人灵修生活开始讲。那因此个人灵修生活很重要，但是我们也不是维持一个形式，不是每一天我把圣经打开读了一段做了一个祷告我就有灵修生活。除非你要每一天真的在你的个人灵修里面跟这位神之间有一个真的 personal 的一个个人的一个交往， 一个相交。所以灵修生活不是一个形式，不是一个形式。如果你只有形式，我可以说你还是没有灵修生活，因为这是一个生命的问题，这是一个关系，这是一个关系，是我跟神之间一个个人的关系。好像我们夫妻的关系，好像我们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好像我们弟兄姊妹的关系，是要花时间的，是要真正用心，是你必须真正在这个灵修的当中，你真的面对面遇见神，你跟他谈话，你听他对你说话，这才是真正的灵修生活。那么借着读经跟祷告，但是教会生活也是一样重要，刚刚我已经强调了。所以我们应该不是只是坐在电视机前做一个主日崇拜，我们一定要到教会，在教会跟弟兄姊妹一同敬拜神，并且在教会里面学习彼此相爱的生活，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加入一个小组，因为像我们教会这么大，600多个人，你不可能跟每一个人都能够很熟悉，跟每一个人都可以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小比较小的一个团契，或者一个小组，或者一个查经班，在那里面我们可以跟弟兄姊妹有真正彼此相爱的生活。我们也要在教会里面学习怎么样一起配搭来侍奉神，一起配搭来侍奉神。所以我们应该要晓得自己的恩赐是什么，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来侍奉，那么我们是彼此配搭，没有一个人可以做所有的事情，所以这个配搭是很重要。但是我们都应该知道自己的恩赐在哪里，按着自己的恩赐来侍奉神。但是另外我们的课本也讲到这个，他说魔鬼不会甘心，换句话说，成为一个基督徒以后，我们随时都会面对一个危险，就是撒旦要想尽各样的方法使我们远离神。我们常常说魔鬼攻击，我们把魔鬼攻击定义得太狭窄，其实魔鬼最重要的攻击就是要把我们牵引离开神，这是他最主要的工作。可能你事业顺利，可能你书读得很好，可能你家庭一点问题都没有，可是你就心高气傲，也许因为你很顺利，所以你就开始觉得自己很不错。其实这也是撒旦的一个诡诈，因为借着这些他就使我们远离神。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困苦跟患难其实不是不好的，相反的，很多时候患难反而是好，因为真正受苦，我们今天读的诗篇，受苦是与我们有益的。只有当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才真正知道自己的不能，才知道自己的软弱，我们才会来转向这位神。也是在痛苦的当中，困境的当中，我们跟神的关系更亲密，更亲密。也许我们在顺境之中，我们一天到晚忙，忙我们的事业，忙我们的工作，忙我们的学问，忙我们的家庭，可是我们跟神很疏远，我们跟神很疏远。所以这是撒旦的攻击，我们要试透他的诡诈，他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与神远离，使人与神远离。所以我们要竭力的去保守我们对神的这样一颗信靠的一个心，竭力的保守我们跟神之间这个亲密的一个关系。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他这里特别提到就是要穿戴一个属灵的军装。这个我们因为现在是讲以弗所书，所以这一段圣经将来我们主日讲台会讲到，所以我今天就不多花时间去解释。不过我就是要提醒一件事情，这个属灵的军装是被放在以弗所书最后一段第六章的结束。那么今天庄牧师也讲，保罗的书信有个特点，前面他通常都讲教义，讲一些属灵的真理，后面的一部分他就讲应用，讲生活的应用。那么以弗所书也是一样，到了第四章开始就讲到在教会的里面怎么样过一个教会的生活，怎么样恩赐彼此配搭。但是第四章他也讲到，譬如说彼此要用爱心说诚实话，个人不要向邻舍说谎言，也讲到生气不可以犯罪，也讲到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 也讲到要彼此饶恕，要除去你们当中的苦毒，那么也讲到你们要被圣灵充满，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也讲到要凡事感谢，也讲到要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然后他就讲到怎么样存敬畏的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呢，在家庭当中夫妻应当如何啊，父母跟子女应当如何，主人跟仆人应当是如何。那么这些都是一些生活性的教导。为什么在这些生活性的教导的结束，保罗忽然讲到说，我在说你们要倚靠主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可以站立得住。他说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是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平常讲到属灵的征战，我们就是想说我现在要出去传福音是属灵的征战，是，那是一种属灵的征战。但是在这里保罗他是讲到很多生活性的教导之后，他提到要穿戴这个属灵的军装。所以原因就在于整个基督徒的生活都是属灵的征战，不是只有出去传福音才是属灵的征战，我们的家庭生活也是一个属灵的战场。因为我们夫妻的关系常常撒旦要想办法来破坏，父母跟子女的关系常常撒旦要想办法来破坏，我们在教会里面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撒旦要想办法破坏，撒旦也要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整个基督徒的生活一切的一切，包括你在工作的时候，包括你的家庭生活，包括你的话语，污秽的言语一句都不可以出口，包括你生气你的情绪，这所有都是一个属灵的战场。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不仅仅是今天我们福音队要出去是一种属灵的征战。所以呢，保罗勉励他们要穿戴属灵的军装，并且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保罗讲到这个属灵军装，他讲了六样，他是用当时罗马军人的一个装扮，即以这个做一个比喻来讲到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个抵挡的一个防御的一些武器。那么我们今天就不详细说那六件，但是最后他加上你们还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并且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为什么他没有把祷告放在军装的里面，他另外分开来说，在讲完属灵的军装六个 piece 以后，六件东西以后，他最后加上你们要借着祷告随时多方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因为我们要怎么样穿戴这个军装，就是借着祷告，就是借着祷告。所以这个祷告是贯穿我们怎么来运用，怎么来穿戴啊。所以我想等到我们主日信息讲到属灵，讲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应该会很仔细的跟我们讲解。不过在这里我就是提醒我们要有一个警醒的一个征战的意识。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从你早上眼睛睁开到你晚上闭眼睛睡觉，甚至做梦还是一场征战。我不知道，我至少我个人有这种的经验，我们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有时候你的梦反映你日间你的心思意念，把它压在潜意识的里面，做梦的时候就通通表达出来。那么有时候这个梦会显出你心中很多的邪恶，至少我自己是有这样的经验。有时候我里面有一些怒气没有解决，就在我的梦里面我就梦见了这些事情或者这些人，然后我就发现我在那里发怒。所以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场征战，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警醒的意识。那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军装，靠着神的恩典和能力，借着祷告。这个军装当中有一个唯一的攻击的武器，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好，所以我们看见这里又是提到神的话和祷告。所以我们要穿戴这个属灵的军装，在我们整个基督徒的一生的生活当中，我们都是不断的征战，都是不断征战，没有一刻是可以休息的。你不能够坐下来想说喘一口气，撒旦他时时刻刻他都要想办法来攻击我们， 要把我们从神面前牵引诱惑离开神。所以我想我们成为基督徒并不是从此以后我就可以过一个很舒适的生活。其实我们会发现，整个我们这个基要真理课程上完，发现做基督徒并不是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是要付代价，我们必须真正的完全跟随主，我们也是天天都在一场属灵的征战里面。但是感谢主，借着这些我们跟神之间可以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我们里面满有喜乐，我们能够更认识这位创造者，这位救赎我们爱我们的神。那种喜乐我想是远超过我们所付出的。所以希望这个课程真的是能够给弟兄姊妹一些真正的帮助。但是我想课是结束了，这里面很多东西实在是有待我们去遵行，有待我们去行。那对我自己来说，我也很谢谢神给我这样的机会一直在教这样的课，因为每一次教每一次我都在学，而且神继续不断地用这些话对我说话，好像讲到悔改，对我那些也是对我自己说的。我再一次在神面前默想这些真理，再一次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希望我们课虽然结束，可是神的话能够在我们的里面能够反复的思想，我们可以真正的进入这些真理的里面，活出一个基督的样式。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实在谢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救赎的恩典实在是何等的浩大。借着这个基要真理的课程，我们也只能够很有限的能够探讨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主啊，我们也实在是需要主的圣灵继续的帮助我们，使我们真正能够更加的进入这些真理。主，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继续不断的思想，继续不断的在生活里面去活出来的一些真理。主，我们再一次说，你是何等的宝贵，你是我们所爱所亲爱的救主。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拣选我们并且救赎我们。主，我们真的愿意按着你的教导，按着圣经的启示来相信你，按着圣经的启示来接待你，按着圣经的启示成为你的门徒，按着圣经的启示过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按着圣经的启示能够使你的名能够得到荣耀，使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使你的国能够早日降临，使得万人都能够尊你的名为圣。主，我们真的是愿意完全以你为中心，完全脱离以自我为中心。主，我们发现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人生的意义跟方向，人生的价值真正才能够得到满足。谢谢主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求主你继续施恩给我们在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主，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不断的成长。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